好的，那么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下午2点钟，我们电话会议正式开始。S 公司专业分享，价值创造。大家下午好，我是今天的会议主持 Stacy。那欢迎大家参与本次问政信缴前瞻之相关新政梳理及热点问题汇总的电话会议。那首先感谢本次电话会议服务商新纳斯公司为我们提供的技术支持。那问政信缴的工作一直是每个企业在上半年的重头戏。我们 S-Console 也是准备将部分信访的相关内容做成系列产品，从1月到5月根据不同的时间节点，企业在需要中遇到的不同问题设计相关的补充内容，希望能够对各家企业在需要上有所帮助。那我们 S-Console 今天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来自信马威的事务总监 Mariana 总女士以及事务助理经理车徐木山徐先生来为我们做这个汇算信访系列的开场，为广大同行通过案例的方式梳理在2016年与汇算信缴工作相关的政策以及解析最热点的问题，希望能够对电话之前的各位同行能够有所帮助。那今天我们这场电话会议进行1小时15分，前一个小时 Mariana 和 George 会为我们带来精彩的内容，那后15分钟是我们的互动答疑环节，如果大家有问题希望和他们交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16705678-1030，再重复一次，是0216705678-1030，与 S Console 的工作人员进行联系。那下面我们就请 Mariana 和 George 和电话之前的各位同行打声招呼吧。
嗨，
嗨，
谢谢，嗨，各位电话之前的同行们，大家下午好。George 你也打个招呼。
嗨，大家好，我是来自金马的上海的 George 徐木山。
好嘞，那现在我就把时间交给您二位了。
好，谢谢弟弟。各位下午好。那么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来自于马威上海税务部的一位税务总监，我叫 Marianne 总。那么今天非常高兴接受 S Console 的邀请，各位同行通过电波的形式来进行一次关于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的业务交流。那么之前呢，我们与 CT 之间的沟通呢，我们也了解到，其实这一场的电话业务交流呢，它是更多是一个2016年年度所得税汇算清缴系列活动的开场篇。因此呢，在今天下午的这个差不多一个小时的环节里面呢，我们的计划是由我和我的同事 George 来为大家做三方面内容的分享。那么第一方面呢，大家都非常关心在2016年有关于企业所得税方面有哪一些比较重要的法规的更新。第二方面呢，是就于我们日常的汇算清缴业务操作当中有一些难点问题，我们想做一些经验分享，其中呢可能会有一些具体的实例的一些小的 tips 的分享。那么第三方面呢，其实也是我希望能够特别带给各位的一个观念的分享，那就是在现在我们作为税务从业人员，我们来看整个这个税务的合规业务，在法规的理解和技术层面的探讨是一方面，那么更重要的一方面呢，我们希望我们有更多的关注国家税务总局在征管方式和征管手段方面的一些创新和变化。那么我们相信这些创新和变化对我们企业的税务从业人员未来在合规方面的风险应对和文档管理方面是提出了更新更全面的要求。那么我们希望结合这三部分的内容在今天的一个小时议题之后呢，在座各位能够对今年的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这一项工作产生一个热身的感觉。那么对于怎么更好的计划我们从现在到5月底这个所得税汇算清缴截止日之前这一段时间相关工作我们的节点安排，希望对大家有一个分享和促进的作用。Okay, 那么在大家的手边应该有一套我们今天想要分享的一些书面资料和我们的讲稿。因为我这边没有与大家 share 我的 desktop， 那么我会在每过一页的内容的时候呢，会具体的告诉大家这是在第几页，那么也麻烦大家翻 翻一下页，能够跟进我们的讲稿节奏。接下来呢，我会进入第一部分的讲解，就是关于2016年在企业所得税方面一些比较重要的法规更新。一个总体的概念，所以我们的 slide 是来到第四页。一个总体的概念是，在过去的2016年，企业所得税呢，它并不是我们国家税务总局工作的一个重点核心环节。大家都比较清楚说，在2016年，在过去的2016年当中，可能我们国家税务总局的工作重心更多是集中在上半年的营改增和下半年的金税三期的全国推广。那么随之而来配套的还有在征收管理制度和方法方面的革新，以及VAT 这个全球本地税行动纲领在中国本地化落地这一方面的工作。那么因此来讲呢，在所得税方面这个领域过去的一年当中，重大的法规更新变化并不是太多。在这一页的 slide 里面呢，我们给大家列举了11项的新法规。那这些法规的字头大家可以看到，集中在财税和国家税务总局公告这个两方面。那么如果你说它有哪一些内容的分类呢，我们也做了一个分类。大家可以看到，第1、第2项主要是关于特殊行业的一些税收政策的处理的明确。那么第3项其实它是一个在反避税方面非常重要的新文件，那就是42号公告。那么这个42号公告它其实非常的长，也非常的具体。其中对我们的所得税汇算清缴会产生影响的呢，是关于这个关联方申报这个信息的这个表格的全面的一个修订。那么第4、5、6、7这4项内容呢，它是其实是集中反映在国家关于13-5政府工作纲要配套的一些税收优惠政策它的更新。那么这4项呢，集中都是反映在与科研和创新开发投入相关的这些行业，我们对于高新技术企业和研发活动以及一些相关的高科技产业的我们一些推广和税收扶持政策方面的更新。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越来越看到一个税收优惠政策，它其实更多的是服务于一个政府的产业导向和整体的工作纲要。那么它其实更多的是符合13-5期间我们的政府在供给侧结构性经济改革目标这一大目标下他们共同的一个目标，就是帮助我们的企业提升我们的生产和研发能力，降低我们的生产门槛，以及促进我们整个经济产业结构的转型。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8和第9项，这2项优惠政策呢，它更多的是在特定的税收相关问题上面的一个政策明确。应该来说，它给予了一些特定企业、特定业务一些那个优惠政策的明确。接下来第10项，它其实是一个针对特定的业务，也就是按照经费换算经费支出换算收入方式核定征税的一些特定企业，就是我们常见的说代表处这一类企业。那么在计算它的核定企业的业务收入和利润率方面一个公式变化。那这个它完全是一个我们营改中的一个配套的一个所得税法规更新。最后还有1项呢，也是一个配套法规更新，是什么呢？是配套早先我们对于就是股权激励机制这一方面个人所得税的一个优惠政策推进做了所得税方面的一个相应的优惠政策配套。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整个这个11项来讲呢，是我们经过梳理以后，在过去2016年比较重要的一些所得税方面的法规更新。那么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未来的本年度的税收部分清缴当中，着重的能够去看一看这些法规。 接下来呢，我会稍微多花一点时间对这些法规阿宣章呢做一些要点讲解。首先呢是第一、第二项关于特殊行业的，那么这一方面呢我不会做更多的展开，因为我相信它是适用于特定的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这样的金融行业啊，它是对相关的一些行业特殊操作提取的准备基金，它的税前列支的问题做一个明确。我们来到第六页从这里开始呢，我们会讲解我的法规梳理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项，也就是第三项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42号。那么这个实际上呢是在国家最近一系列的有关转让定价合规性要求方面逐年变化一项最新的变化。如果来到第六页，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对于转让定价方面的合规规定，我们做了一个法规严格的一个简要梳理。大家可以看到在2009年2号公告之后呢，陆陆续续的我们颁布了146号公告和16号公告那么接下来呢最新的来到2016年，就是我们目前讲到的这个42号公告。42号公告呢，它其实全称是对于企业的关联交易申报、关联关系申报以及从期资料管理和准备方面有一个全面的细致的一个规定和规定要求。那这里面其实牵涉到两块的业务，那一块呢是相关关联方交易的同期资料以及国别报告的文档梳理，另一块呢就是我们说关于关联方交易和关联方关系年度的资料申报那么可能这两块当中，对于企业来说，我们如果是在座有一些软定价方面的业务专员，那么可能更关注的是在我第七页所整理的关于软定价文档架构方面的实质性的变化。但是对于我们的企业所得税相关的那业务操作，尤其是有关年度汇算清缴的业务操作来讲呢，可能更重点的是在企业年度的关联业务往来报告表一个变化。那么如果大家看到我们的第七页，它是简要梳理了42号公告对于转让定价文档架构的一些全新的一些规定，它其中包括有主体文档、本地文档以及国别报告这个三个类别。那么可能企业所要做的呢是进行自我判断对于我的企业来说，我是否适用主体文档、本地文档或者国别报告的这个合规要求。如果适用的话，那么就意味着企业在关联方转让定价文档方面、文档的准备和交纳方面提出了更高更详细的要求。那么对于我们今天的这个讲解来说呢，我们可能更需要关注的是第八页上关于企业年度关联业务往来报告表，也就是我们俗称2015年之前的九张表。那么这个九张表呢，是我们年度所得税汇算清缴的一个附表在2016年呢42号公告的体系下呢，它被大大的增加到了22张表。那么我们看到在第八页当中，我们尝试将这个九张表和22张表分类别进行归纳梳理大家可以看到在右手边的这个栏目里，红字 highlight 的部分，那是今年新增的这13张表单那么总体来说，42号公告是大幅度的加强了对于纳税企业境外关联方和关联交易披露信息的要求，对于信息披露的范围和详细程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么我们觉得呢，可能对企业来说更需要关注的是，首先对于谁是我的关联方这个定义需要进行重新的判断，因为它在42号公告下可能做了一定的扩展。那么第二，如果说在我的关联方当中存在境外的关联方，那么对于企业来说就有了一张新的境外关联方信息表需要进行前列和披露第三对于金融 资产和权益性投资这两张关联交易的特殊经济披露呢，这是两张全新的表单。那么这两张表格里面呢，它对于关联方的债务比例进行了一个计算方法的明确。同时呢，鉴于这个金融资产交易方面呢，提高了可关注度。接下来将呢，接下来的一系列的新表格呢，包括那个成本分摊协议以及国别报告当中的六张新表，实际上可能对于很多的企业来说，它未必是适用，因为呢，成本分摊协议这张表单呢，它仅适用于那些成本分摊协议与国家税务总局进行过相应备案和协调一致的企业。那么，相信在这方面，由于个案目前还不是非常的普及，所以对于大多数企业也许是不适用的。那么，对于国别报告来说一样，只有那些经过判断适用于国别报告文档准备要求的企业呢，那么才需要填列这个六张表格。所以，虽然说我们看到九张表它强化成了22张表，但是可能在表单前置方面额外的工作负担呢并不是太大，但是更多的呢是企业可能要对于自己现有的关联方关系以及关联方交易的类别进行实质性的梳理和更多的信息获取。尤其是如果我们有一些境外的关联方交易，那么我们会建议企业更早的去向境外的那些关联方索取他们相关的一些具体的信息，比如说境外一些他们说的 residency 或者说是在所在国家的一些税务登记的一些信息，那么能够尽量有充分的时间和信息来完成近22张表格的填置。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到了关于高新技术和联发费加急扣除这一些优惠政策在本年度的新的法规的一些分享。那么实际上对于解锁的是这个领域，我相信在高新技术和联发费加急扣除这两个方面的更新是所有的企业到2016年最为关注的一项更新要点。首先我们在第九页上呢非常high level 的向大家罗列和概括了这个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新规的一些要点。我们来看这个新的规定，相比旧版的这个规定来说呢，在以下方面做一些强化和改变。首先，在知识产权的这个产品与生产产品和业务收入的关联性方面，做出了比较强有力的要求。首先，在高新产品当中，主要产品需要有30%拥有自有知识产权，那么这个是我们觉得在这个当中比较重要的一项更新变化。第二，对于知识产权在主要产品发挥核心作用的支持度上面是做了非常大的要求和变革。它对它的评类方法呢，评价的分类方法采取一种分类的评价方法。其中对于二类评价的知识产权，在申请高新技术企业的时候只可以适用一次，也就是说在重新申请或者是人类申请高新技术企业的时候呢，不能使用前一次已经申报过的二类知识产权。另外一个呢，对于知识产权不光有数量方面的要求，还有多个维度综合评价这个知识产权的水平以及它的综合创新能力的价值。这个呢具体是反映在一张好评打分表，更多维度更怎么说呢在质量评价方面有更多的实质性的要求，比如说一些先进性、核心技术的支持作用和知识产权的取得方式。讲到了知识产权的取得方式呢，大家也应当关注一个更新，也就是说老办法曾经有一个关于5年以上独占许可方式取得的知识产权，那这个知识产权的取得方式在新办法底下已经不再适用，这个是要提醒各位关注。对于研发费用的归集呢，新办法是做口径做了一定的微调，那么特别是把 线呢从10%调整到20%。那么这个对企业来说是一项利好消息，因为有一些其他相关的费用呢，以前可能由于10%的比例限制不得不放弃，那么在新的方法下呢，可能可以考虑把它拿回来。接下来是对于高新领域，适用了高新领域新办法呢，做一些更加精准的规定。同样的，它也是与像老办法一样，必须适用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但是对于这个领域本身呢，其实国家是做了一定的修改，所以我们建议企业重新评估在这方面的合规性适用性。下一个变化呢，是在人员比例方面。那么人员比例方面呢，应该来说相对于老办法做了一定的松动。在新办法下，总体来说它会更加容易达到相关的标准。它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关注新的工作指引办法呢，也增加了对于技术人员的培训要求作为评审标准的一部分。另外一个我们觉得比较重要的一个法规更新是在于监督管理方式方法。那么大家都知道，现在在从2014年的下半年一直到2015年、2016年，国家是全方位的取消了前置审批这样的制度，那么更加强调事后管理。那么反映到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上来说呢，它没有完全，它并没有取消这个事前的认定，事前认定依然适用，但是它更强调的是在经过认定之后，高新技术企业必须在每一年的5月底之前报送上年度的情况发展表。那么在这个表格当中呢，要详细的反映企业自接受认定以来，在上年度它的业务的发展情况，并且它对高新技术企业这项优惠政策的适用情况。也就是说，它大大的强化了在高新技术这个证书有效范围内的后续管理要求。同时呢，在监督管理方法方面呢，它也增加了现场评估的这样一个环节。相关的那个检查人员可能可以在公司的场所进行现场的访谈，来评估公司的这个合规资质。另一项比较重要的更新呢，是在研发费的加计扣除。它其实是财税的2015年1月9号文和配套的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的97号公告。那么这两项规定呢，对于研发费的加计扣除有缩紧也有放宽。一项比较重要的创新是它引入了负面清单这一概念。那么在负面清单当中的行业和业务研发业务行为呢，它是明确的是必须被排除在外的。那么除了业务范围除了负面清单所列举的这些行业和业务方式呢，那么其他的一些行业和企业的业务方式其实是有了更多的机会来申请这个研发费加计扣除。但是呢，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个负面清单所在的行业当中也包括了一些我们觉得研发活动相应来说会比较活跃的一些行业。比如说有一些我们说投资性公司，它同时在进行商业零售活动，也同时在进行一些研发活动。那么对于这样的企业，可能它就面临新的挑战，我目前的这样业务模式是否还可支持我企业进行研发费用的加计扣除申请。那么另外呢，在委托研发这样比较常见的业务模式下面呢，它是明确规定说企业如果进行外围方式的开展研发活动，那么它可以进行加计扣除的呢情形只是费用实际发生了80%。那么另外呢，对于要申请研发费加计扣除的文件资料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要求企业要进行辅助账簿的编制。对于企业的核查，后续核查呢，其实也提出了一个5年以内必须进行核查清理的这样概念。也就是说，每年有20%以上的研发费加计扣除申请企业将会接受税务局的后续核查。 在技术先进性服务企业这个方面呢，2016年啊、应该是说在服务贸易创新方面啊、国家税务总局啊、提出了这样啊、新的推广型的技术先进性服务企业优惠政策。那这个政策呢，它是相比于以前呢，它在更多的啊、行业范围内推广了这样啊、所得税15%的优惠税率，以及那个直播教育经费8%的啊、扣除限额的优惠政策。那么这些啊、服务贸易的领域呢，啊、它相比以往呢有更加多的创新和新的行业在里面，比如说中医药相关的行业啊、这个是应该来说是啊、结合国家“十三五”。有个重点推广和支持扶持的行业领域，在15个相关的地区和城市当中进行推广。接下来的一项优惠政策呢，它是有关于软件和集成电路企业在前置审批取消的情况下，如何加强它的后续管理。那么它其实对于软件和集成电路企业所适用的优惠政策并没有明确的改变，只是对于适用的这个企业的资质方面做了明确，以及对于企业的每年进行的后续管理的备案工作进行了强调。在视同销售这个话题上面呢，有两块比较重要的业务更新。第一块呢是关于一些公益性的股权捐赠，那么它特别明确地强调了这样的股权捐赠可以适用公益捐赠的待遇，但是它必须是向国内适合的这些公益性机构和社会团体进行捐赠。在广泛的一个视同销售的业务领域方面呢，在去年的年底出了一个80号公告它对于企业在企业所得税这个层面上面视同销售如何确定视同销售收入方面的做了一种明确也是与增税的相关规定做了对接。另外还有两项那个法规更新呢就像我们之前提及的，它更多的是在那个其他的一些法规更新方面在所得税方面做的一些配套。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不会在这里一一再做连续的讲解，那么大家也可以事后花一些时间阅读一下相关的法规，如果对于特定的法规更新有一定的疑惑或者说是希望进一步的了解呢，也可以与西西这边或者说与我们今天的主讲人这边呢进行一定的沟通和分享。刚才的半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呢，我们做了一些2016年的法规更新的一个简要介绍。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呢，我们想与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所得税往年汇算清缴工作一些我们看到的操作难点，以及给大家的一些可能业务方面的建议。首先呢，我们说到所得税的汇算清缴在我们的工作经验当中，我们认为可能有几个方面是一直以来的可能企业操作方面的难点。首先呢是优惠政策申请和一些资产报损方面的提前的备案，那么这个可能涉及到大量的事前的文档收集和准备工作。第二个一个我们觉得一直以来有一定的困惑或者说是工作量的，就是在税的口径下面如何进行企业一些相关费用的归口分裂以及在申报表的前列。这个上面呢，我们更多的是关注到很多的企业在财务会计口径下面对一些费用的定义和分类存在与税务口径下的偏差或者说是不明确。比如说对于职工工资薪酬相关的一些费用在税务的口径下，我们需要将它区别对待，哪一些是企业员工的工资薪金，哪一些是企业员工的福利费用这个可能在财务的口径上面呢它并不会做明确的区分，那么在税务的口径上面可能就会存在一些操作上的一些困扰。那么我们会花一些时间与大家哈拉几个这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在这方面的一些问题 他对于所得税申报表前面可能造成的一些额外的影响。首先呢，我们讲的第一部分在于一些税收优惠和资产报税这些专项项目的一些申请。那么我们会感受到说这些项目就像我们在第十六页上面举的这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在收到一个高薪或者是研发费加计扣除方面的这个优惠政策申请，大家可能都有一个直观的感受，那就是这个政策我的企业是否能够适用，以及我能多大程度上面的享受这样的优惠政策，它与我企业本身的业务模式息息相关，与我企业在其他的一些业务安排息息相关，与我企业在这一些业务安排方面能够形成怎么样的能导和数据是更加非常有关联的。那么我们如果以研发费这个税收优惠的政策申请为例的话，大家可以看到首先对于我企业的业务人员来说，我们必须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概念，那就是与研发相关的资源我们必须进行整合。其次，在我们具有充分的相关资源整合和团队建设的情况下呢，我们需要involve更多在研发知识产权管理然后企业甚至于是内部的资产管理、能源管理，或者说是研发项目管理方面的专业人员我们必须提早的与这样的业务人员进行沟通，让他们明确从税收的口径我们需要得到哪一些的信息，我们需要得到哪些的支持，以及从税收口径对于他们的业务安排会有哪一些的影响。比如说这个知识产权如果在过去很多的跨国企业他们出于知识产权保护的考虑，把更多的知识产权放在境外的总部通过5年独占许可的方式来授权境内企业使用，那么现在为了这个所得税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这一目标，那么我是否要考虑对我的知识产权管理进行重新的安排和考量。那么接下来呢，还有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企业与这个研发相关的活动或者高新开发相关的活动，我有大量的账册管理和数据分析，那么这些所有的从税务口径的需求、信息需求，我是否能够轻而易举的在我现有的财务系统当中获取呢？我是否需要与我现有的这个 IT 系统方面进行对接，企业的 ERP 系统进行对接呢？我形成的这些数据文档，它是否可以一年的向下递延，形成连续性的有效管理和追踪呢？那么在这一方面，我相信这是我们所有企业在享受税收优惠申请方面共同的难点。那么我们给到企业的建议是第一，搞立项搞评估，对于我企业对相关政策是否适用，我要提早进行评估，对于我企业在申请当中的一些操作难点和信息收集的难点，我要提早进行企业内部的分享和难度的一个 assessment。 其次对于我们的企业现在更多的如果说在过去我们更多的是一些形式性方面的文档收集，那么现在对于我研发活动实际的创新实质，我们要进行更多实质性的证据和数据的收集和梳理。那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企业的后续在整个这个优惠政策适用过程当中和适用的相关年度当中，都要有完备的文档的梳理、收集、管理和追踪。综上所述，对于我们的税收优惠和一些财产报损的申请呢，对我们企业办税人员来说，在我们进入进一步的文件收集和形成申请文件之前，我们会建议企业更重要的是进行相应的收益，也就是说 tax saving 与我的工作的相应的成本收益，我们进行一个平衡和考量。那么对于我目标将要达到的这些收益，我是否 要付出非常大的成本或者说是工作量啊来得到呢？啊，我是否相应的这些需要付出的工作是可以实现的啊，是可以得到我企业内部其他的相关运营方啊他们的支持和操作的呢？那么这一些问题都是企业办税人员在一年当中尽早需要向自己提出和得到答案的。那么在费用的归口和表单填料方面呢，首先我们希望能够再次提醒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那就是对于我们很多的费用不明确的一些事项当中，我们更重要的是要走回我们的企业所得税及实施条例大法规，去回顾一下我们会关于费用税前扣除的一些相关性原则。第一个原则是，这个费用必须是与我企业的业务收入相关的，第二它必须是实际发生的，第三这个费用的规模和数据是必须是合理的，之后我们才会看到说相应的 supporting document 是否完备。那么我们只有把这些原则牢牢的把握之后呢，接下来再看具体一些费用填列的事项当中，我们可能才能更有那个怎么说呢，了解这个税收法制本身的一些 principle 来做更好一些专业判断。那么具体到费用扣除呢，接下来将由George的同事给大家做一些关于费用扣除方面的一些讲解和分享。
OK， 大家好，我是教师徐木山，然后现在呢由我为大家来简要介绍一下我们在汇款清缴过程当中一些实操性的一些经验的分享。那首先呢我们来到整个演讲稿的第十八页，大家可以看到在十八页上呢主要列示了一些我们常见的一个调整项。那通常而言我们会把纳税调整项目呢分为暂时性差异项目和永久性的一个差异项目。但从暂时性差异项目来说，那这个暂时性差异项目呢主要列指一些职工教育经费和广告和业务宣传费。那这两个科目呢大家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说，这两个科目它超支以后是可以结转至以后年度进行抵免的。那这个结转呢并不像企业亏损有个五年的抵免的一个年限的一个问题，它是可以无年限的一个结转。所以说呢我们需要保存好以前年度的一个纳税调整的记录，以保证我以后在纳税调整的时候如果招考人要求提供以前的一些知识性的文件，我们能够提供出来。当招考人要求提供纳税调整的文件的时候呢，经常要求提供的呢也就是一个企业所得税的一个汇算清缴的申报表。那这个申报表可能涉及的年限比较长，甚至于十年，那这个时候就需要企业做好一个完善的一个材料的一个准备的一个工作。那除了表中列示出来的两个职工教育经费和广告的业务宣传费这两个暂时性差异之外呢，其实还有类似于预提费用、准备金科目、存货积压准备等等一系列的暂时性差异。那这些暂时性差异呢，我们通常采用的纳税调整的方法呢都是年末数减去年初数，来得出当年的一个变动数来做纳税调整。这里呢我们想做两点一个提醒。第一，我们今年在做纳税调整或纳税调整的时候，我们今年采用了一个年初数是否与上一年我们作为纳税调整的一个年末数是匹配的，这样子我才能保证我整个纳税调整的链条是连贯的。第二，我们今年的一个变动数，我这个预期费用也好，准备金科目也好，我今年的一个变动数是否会和我利润表里面的一个金额是保持一致的。如果说这个金额是保持不一致，比方说我准备金我从国家准备，我今年我的变动数是100，但是我的利润表里面可能只有90，那需要考虑的一点就是说我这个多出来的一个差异是不是我以准备金核销导致的。那这种准备金的核销是否需要做一个资产损失的报损，以达到我们在税前扣除的一个目的。这些都是需要大家在做一个纳税调整项目的时候进行一些考虑的事项。那再讲一些永久性差异项目，那永久性差异项目列举的也比较多，我这里不一一展开。但是有一点想要跟大家提醒的是，永久性差异项目它基本都是一个永久性的一个概念。那有时候我碰到过一些客户，他们说我们在做永久性差异的时候呢，有一些滞纳金，有一些税务的罚款，那我这家企业做的比较合规，然后税务稽查可能呢也会比较多一些， 那我企业可能会根据每年的一个稽查的一个情况报告表，我预期一些我这个企业的一个罚款。那他预期企业罚款呢是放在营业额支出里面的罚款里面去的。那企业人员的财务人员在做汇算清缴的时候呢，他会将这些罚款项目全额跟纳税草根处理。结果到第二年，我这些罚款项目并没有实际发生，那我为了冲回我多计提的一些罚款的一些金额，导致我今年罚款金额变成一个负数。那这个时候，你再向各税务机关提出我需要调减一个永久性的项目，可能会比较难。那我们这里可以提出的一个建议就是说，针对这些永久性项目的差异呢，我们可以尝试采用实际支付的金额进行一个纳税调整，而预期部分呢，可以通过预期费用进行调整。这样子可以保持我永久性差异尽量不要出现负数，出现负数可能会比较难以跟税务局进行沟通。OK， 回到下一页19页，那19页呢主要列举了一些具体项目的一些费用扣除，那主要包括呢是一些扣除限额，是19页上市扣除限额。那20页呢是完全不能扣除的一些扣除的一些项目。那在19页上面呢，我们需要跟大家提醒的几点是说，首先大家需要确认一点，我这些科目的一些名称和我科目里面记载的费用的实质是否是保持一致的。举例来说，我们这个科目的名称叫做会议费，但是实际上我这个会议呢是完全为了我企业推广自身的一个产品而发生的。那这种时候，从实质忠于形式角度而言，这个科目可能归于业务宣传费、广告费可能是更合理的。那这个时候就需要纳入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的一个扣除限额进行测算。同样道理，还针对于工资和劳务费。那工资和劳务费呢，我们在2015年有一个34号文，它明确了劳务费如果是支付给劳务公司的话，那这个是作为劳务费进行处理，而不并入工资作为消费的一个扣除限额。而如果这个劳务费是直接通过企业直接支付给派遣员工的话，那这个扣除限额是可以记载在公司的头上的。那同时呢，这里也提及，那如果说我这个费用的明细和我这个科目的性质、科目的名称不一致的话，那企业会在汇的清缴的时候需要将这些科目逐一找出来，尽量保持我企业在做汇的清缴以及做纳税调整的时候尽量是保持合规的。那在汇算清缴的时候，我们可能时间也比较紧，可能来不及进行梳理。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大家可以在汇清缴以前，包括我们现在离5月份汇的清缴结束还有一段时间，那可以进行一些科目的梳理，尽量将一些正确的科目录入正确的科目的一个正确的费用录入正确的一个科目。那回到下一页第20页，那这里也列举了一些不可扣除的项目的一个具体名。这里可以大家看到我们这边圈出来比较三大块的一个费用，其中一块呢是一个赞助支出。那赞助支出这里我们也加了一个具体的一个定义，它其实是指的是与生产经营活动无关的各种的非广告性支出。那这一点就需要和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进行一个区分。那经常会有些企业发生一些合同，它和具体的一些客户呢，它写的是一个赞助合同，但其实呢，企业从中获利呢，是说我可以对我自己的产品进行宣传。那这个行，从实质上角度而言，这个东西其实更偏向于是企业的一个业务宣传，而非是一个单纯的一个赞助费。那所以说呢，企业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呢，可能会考虑尽量避免使用到赞助或资助这样的字眼，而更多的呢，在合同中体现出我企业从中受益。那这样子从实质中的形式角度而言，更可以帮助企业和税务局进行说明说，这个东西实质上是一个广告费，而非是一个赞助费。那下一点，其实马润丹其实在前面也提及，那费用扣除有一个三大一个关键点，也就是关键是这个费用是否和我企业经营相关，这个费用是否合理的支出，以及这个费用是否实际性的一个发生。那如果这个费用和企业是压根没相关的话，那它可能会被归入为是与企业取得收入无关的支出，从而不得再税前扣除。 而同时如果这个费用又是不合理的话，比方说他企业提前分配一些管理费，他可能是仅仅是为了企业达到某种利润的一个转移而进行的这样的分配的话，那很有可能会被主管税务机关认定为是不合理的费用。还有一点就是一个实际发生的一个概念，那实际发生呢，很有可能是看的是企业是否有发生这些费用是否有合理有效的一些凭据。那这里所说的凭据呢，可能仅仅不单单指的是一些发生，因为从企业大法的角度而言，如果企业能够提供真实有效的凭证，而且这个费用是相关的、合理的、实际发生的，这个费用是可以税前扣除的。当然，发票也是凭证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虽然企业所得税法上面呢没有说没有发票就不能税前列支，但是发票管理办法里面是有明确说，不合规的发票是不能作为报销凭证的。税务机关很可能就以此来质疑企业这个税前扣除的一个合理性。但是光光有发票也是不够的，如果没有其他后续的一些凭证，比如合同，税务局依旧有可能来质疑这笔交易是否真实发生了。所以企业在做汇算清缴的时候，需要结合大法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思路，即这个费用是否相关，这个费用是否合理，这个费用是否真实发生，来判断这些费用能否进行税前扣除。同时还需要核查后续的一些凭证，来支持企业是否能够足以做出这样的判断。然后我们再回到21页，在前面呢我们主要讲了一些我们在做纳税调整时候要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那做完纳税调整之后，接下来需要做一个重点的工作，就是检视纳税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的一个申报表。其实我们在做汇算清缴申报表的时候呢，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申报表的品质。我们交给税务局的只是一个申报表，我们并不会将我们的纳税调整的项目的工作提稿交给税务局审阅。所以说这个申报表是直接反映企业当期应交税款的情况。我们即使纳税调整做得再明细再准确，我的申报表选错的话，依旧会受到税务局的一个质疑。如今大家也可以发现，我这个汇算清缴的申报表是变得越来越复杂，披露的信息也变得越来越多。从2014年开始，从最老版的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申报表16张表新增至41张表，而在2015年又对其中几张个别的报表进行了一些优化。2016年我们汇算清缴的表虽然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关联方往来业务申报表从9张增至22张，这其中都始终贯穿了征管方式的一个趋势，就是大数据管理。税务局希望收集到更多的企业的信息，在事中或事后进行一些管理，这部分也会在稍后我们在征管方式的变化中会提及。那回到我们的汇算清缴申报表，我们在这里呢主要罗列两张相对比较重要的表，其中第一张表就是我们在21页列出来的期间费用明细表。这张表呢是在2014年新增的一张明细表，这张表是从税务的角度对管理费用、销售费用以及财务费用进行了一个分类，包括需要列出职工薪酬、业务招待费、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以及佣金和手续费等等一些敏感的涉税科目的一些分类。但是大家也会注意到，这个表中并没有涉及到成本和制造费用这个分类。那在22页是一张重要的表，也就是纳税调整明细表。这张表就是完整的体现了我们在做纳税调整工作底稿中的一个反应。那这张表中呢，除了这张图表之外，其实纳税调整明细表后面有很多很多的附表，比方说职工薪酬，它会有一张职工薪酬纳税调整的一张明细表。那这里一张表需要跟大家提醒一点，就是说这里的纳税调整表会和前面的一些表进行一些勾结关系的一些测算，比方说职工薪酬，我这边体现的职工薪酬的一个账款金额，它可能就会和我期间费用表中的一个职工薪酬账款金额进行一个比对。如果比对发现有差异的话，主管税务机关也可能会要求你对其中的差异进行一个具体的解释。那我们在23页对一些具体项目，根据我们的经验，税务机关可能会核查出来一些的勾结关系进行一些列举，当然这个列举是不完全的，这只是一些常见的根据我们的经验判断出来可能税务局可能会检查的一些事项。这里因为时间关系就不一一 经解释了。但是我们在这里需要提醒的一点就是说，各位在提交申报表之前可能需要一些进行一些自查，有些项目是税务局一定会进行一些提问的，比方说我们前列的营业外支出的其他，我们前列期间费用中的一个其他，税务机关可能会质疑你前列的其他是否可能包含一些资产的一些损失，而这些资产损失并没有进行一个备案，从而需要做纳税条增处理。同时我们这里还会看到我们有一些比方说一些收入，我在填写申报表的时候可能会填写到企业全年的一个收入，这个全年的收入和我流转税单据税上的一个销售收入以及我开发票上的一个收入之间的一个比对，如果比对出来之间有差异，主管税务机关依旧可能会要求企业进行一定的解释。那这个解释的动作呢，其实企业自身可以在做每个月月度申报的时候就做一个分析的一个差异，那这些分析的差异会直接用在会在清缴申报表的时候，如果税务机关提出相应的疑问，可以用来向主管机关做出直接的一个解释。那现在根据我们的经验呢，一般会有两次的一个事后检查，第一次的事后检查呢会在我们递交企业所得税会在清缴申报表之后的一到两天之内，由系统自动甄别出两间逻辑勾结关系有问题有疑问的地方，要求企业呢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进行回复。那第二次呢可能会在七八月的时候，由税务机关的公共部门根据100企业回答的一些问题的一些解释，以及后续以及后台系统运营出来的异常的一个指标的项目进行一些提问。这里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企业可以尽量是在事先针对于是这些问题进行一些相应的准备的一些材料，以应对主管税务机关提出可能的问题，尽量将这些事情呢大事化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相反，如果企业没有办法及时以及很好的回答税务局的一些疑点的话，那这些风控部门很有可能就会将这些疑点的问题移交稽查部门进行后续的检查，增加企业不必要的一个麻烦。所以简单总结一下，企业应该是尽早的在递交在申报表之前就尽量留住自己可能面对的一些质疑，从而做好自己的应对。那回到24页，24页和25页呢其实指的是一些特殊的项目，也就是说是一个跨境关联方的一个费用，这其实也是在纳税调整时候的一个重点以及难点。它的一个大逻辑和大方向其实是和企业所得税法是一致的，即这个费用是否合理，与企业的一个经营活动是否相关，且是否实际发生。在2015年16号文呢，就针对于跨境支付的关联方的一些费用呢，列举了一些负面的清单，如果符合负面清单里面的一些费用呢，很有可能是不能够税前扣除的。而在前置申报表时，其实在整个申报表里面是有点快地方需要填写到这个跨境的一个费用，其中一块就是我们在24页里面提到的一个期间费用明细表。那期间费用明细表大家填列了一个账本金额、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都是基于会计准则，也就是权责发生时来填置的，所以说这里面填置的境外支付的金额呢也是按照权责发生时的金额进行填置的。而另一个在需要填写跨境费用的一个表呢，是在关联方往来报告表里面的一个对外支付情况表。那这个表呢是今年新的会计清缴申报表关联方往来申报表里面的一张改革过的一张表，老的那个九张表里面的对外支付情况表呢可能后面还有点变，分别指的是我向境外支付税款时扣除的一个税款金额以及是否享受税收减免。在这次新表里面呢，这两个已经进行删除了。同时，这张新表的填缴说明里面明确说明了，这里填写的向境外支付的金额是按照收付时间制来填列的。所以说，这可能会和我在填写期间费用明细表里面的一个境外支付的金额会有不一样的地方。那填写完了所有的申报表，我们递交给税务局之后，那其实并不意味着我的汇报清缴就已经完成了。因为前面也提及了，随着征管方式的一个演变，税务局可能趋向于事中以及事后的一个管理，要求企业对前列申报表中的个数字进行一个及时的一个解释。 这种治疗方式的一个改变，也希望企业需要尽早适应，并有一定的准备。接下来我就交货在门卫，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及相应应对方式。
谢谢教授。那我看了一下我们时间的关系，在监管方式变化方面呢，我们会做一些非常 high level 的一些分享。我觉得呢，这个话题其实在现在以及在未来的两三年呢，都是一个企业非常值得持续关注的话题。我们从监管方式的角度来讲呢，其实大家都有一些耳熟能详的名词，比如说风险核查，比如说迁户计划，比如说新税三期，互联网加税务。那所有的这一些方式的变化呢，我们概括下来呢，可能有几个方向。第一个呢，咱们都知道2015年取消了事先审批，但是取消事先审批就意味着企业在报送涉税相关的申报资料的时候呢，要提交更为详细的申报资料和数据以备核查。那这个核查呢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来说呢，就大家可能都听到迁户计划配套的，在我们日常的申报当中，通过申报表更加详细的陈列，也通过税务局通过一些单独的像迁户计划这样的方式向企业收集的行业数据。那税务局其实在后台正在构建和运行一个非常大的数据计划，就是 DNA 大数据分析。那通过分析呢，它就会进行更有针对性的一些风险指标的识别和一些风险的预评估。那么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其实税务局是希望达到以比较少的人力完成比较大的覆盖率以及比较有针对性和高效率的税务的征管和核查方式。那么同时呢对于企业有不同的业务规模或者说企业的规模，也会有不同的管理方式。对于一些规模非常大的企业呢，税务局将会更加侧重于应用一些大企业的税收风险前续的一些风险指导管理手册的建立和后续的一些纳税服务评估方面的方式来对大企业进行单独的一些纳税方式和效率提高的辅导。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看到也感受到比如说我们在所得税汇算清缴之后，越来越多的风险核查要求企业进行那个纳税风险评估的一些风险点的清理。那这个将是未来业务发展方向的一个常态那么企业更多的要去回答一些通过计算机系统 generate 出来的一些疑问，一些合规性合理性方向的一些疑点筛查。那么这个呢，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没有办法进行进一步详细的分享。但是呢，大家可能可以看到就是对于那个风险评估这个事项，我们怎么来定义它。那这个呢，我们可能要多一点的去理解说，现在在税务局的内部的那个它的那个专业化体系的这个分工这样的一个变化，机构变化。在28页上面呢大家可以看到说，以前我们企业更多的是面向专管员制度，那么未来呢，专管员这个角色呢会越来越淡化。接下来的呢是对于不同事项的专业化管理制度的建设，在事前的纳税申报和日常的一些管理合规管理当中呢，我们有叫纳税的服务中心和风险控制中心。那么一旦进入事后的一些后续管理呢，有专业的审批组来进行事后的管理，并且呢还有一些重点税源库的一些税源管理。那么除了这个日常的管理以外呢，还有单独的一条条件进行企业的反避税和企业的那个纳税稽查管理工作。那么税务局的初衷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是进行更加专业化高效率的对纳税人的评估管理。那么随之而来，我们企业也会要意识到在我们提交给税务局的那些申报表以及相关的 supporting document 当中，对我们的质量和我们的详细程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么大家如果来到第29页呢，也会看到说可能很多企业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企业的那个年度所得税汇算清缴之后，这个风险评估它都到底都会形成什么样的效果。那实际上大家会看到
方面呢，它有很多的数据来源，有一些呢是来源于你本身的申报表，有一些呢是来源于你此次提交的申报表与其他口径的申报前列的申报表之间的 cross reference， 比如说你的那个增值税的申报表，比如说你之前前列的一些优惠政策的申请和你的那个资产报损的一些前期的一些报备的资料，那这些不同口径的申报资料之间呢相互的交叉检查。那么可能呢还有一些它是来源于更加大的一些信息来源啊，例如说在那个证交所，在工商管理部门一些 public available information， 那么他们也一样会被归入起那个税务局的风险评估的这个大数据库，然后形成一些评估的预警。那么对于所有的这些预警呢，那么企业要怎样去做应对呢？那么我相信虽然风险预警它还并没有达到税务稽查那么严重的程度，但是每一位企业请大家关注，在你收到风险预警的这一些协助要求的时候呢，希望企业能够认真应对。那么在应对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尽量以适当的详细性来向税务局披露和提供与我企业日常的营运和一些涉税事项的安排方面相关的信息。然后呢，我们如果能够帮助税务局解答这些疑点呢，那么实际上风险评估最后仍然会给企业亮绿灯，对企业的纳税信用评级呢也不会有任何的疑问。那么如果说它会形成一个我们提供的信息在税务局的口径当中无法帮助其将其绿灯下降到黄灯，将黄灯和红灯下降到绿灯的话呢，它可能会形成下一步要求企业提交更多的信息，或者说呢会将这个事项呢移送稽查或者移送反避税。那么所以说呢，虽然风险预警体系它是在日常的纳税人申报和服务这个口径底下的一个工作，但是大家要引起注意，那就是如果在这一方面我们没有非常恰当的应对，它实际上对企业未来的信用评级以及未来的那个在稽查事项当中被抽中的概率以及这个应对的严肃等级呢，都是会有一定的影响的。那么过去的一个小时里面呢，我们基本上是非常快速的包括我们所有需要想要与大家在今天分享的一些话题。那么我们是希望这一个是 online 的这样一个分享，就是能够为企业带来一些我们说的 pre-alert 吧，预热吧，能够帮助企业更加有信心也更加从容的来安排自己的形成自己的工作安排更好的面对今年2016